上师，易学修道，我们便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与我们认为能让我们悟道的法师、喇嘛、上师或其他名称的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名称，特别是上师，在西方已产生了误导的意义和联想，常把何谓更上师学这个问题弄得更加混淆不清。这并非说东方人知道如何与上师相处，而西方人不知。问题是普遍的，人们总是怀着成见来学修道，对他们要学得什么，以及如何与他们认为能传授他们之人打交道，都已在心中有了固定的看法，相信自己从上师那里能有所得，如得乐、得心安、得智慧，获得任何所欲得者，这种观念即是最难克服的成见之一。因此，我认为仔细观察某些著名弟子如何处理修道问题及如何与上师相处，对我们会有注意。或许这些实例会跟我们的探索有些关联。马尔巴是最有名的西藏大师之一，也是我隶属的噶举传承在西藏的第一代祖师。他师是印度大师纳诺巴，他最著名的弟子是密勒日巴。马尔巴是一个完全靠自己努力而成功的典型代表。他生于农家，年轻时就心怀大志，选择学术与僧职作为他成名之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一个农家之子要能在当时当地的宗教传统中提升自己到僧侣的地位，必须付出多么大的努力和有多么大的决心。在第十世纪的西藏，像他那样的人要想得到一点名声地位，只有几条路可走，那就是经商、当土匪，或者是当喇嘛。在那个时代，要加入当地的僧团，大约就等于现今当上了医生、律师和大学教授三者的总和。马尔巴从学习语文入手，他学藏文、梵文、几种其他语文和印度口语，这样学了差不多三年，他就能以学者的身份开始赚钱了。他把赚来的钱都用在研究宗教上，终于成为一个普通的喇嘛。因为他所担任的僧职使他在地方上小有名气，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尽管他已结了婚，有了家眷，他还是继续存钱，直到他积下了很多的黄金。于是马尔巴向亲属宣布要去印度搜集经教。当时的印度是世界佛学研究中心，也是那烂陀大学的所在地，以及许多最伟大佛教圣哲的家乡。马尔巴的目的是去研究收集西藏没有的经典，然后带回来翻译，使自己成为一位伟大的学者译师。当时甚至晚近从藏赴印是一段漫长和危险的旅程。马尔巴的家人和长辈都极力劝阻他，但马尔巴已下定决心，结果就与一位也是学者的朋友一起动身了。经过数月的艰苦旅程，他们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印度，继续向孟加拉前进。到了孟加拉，他们就各奔前程。由于在语言和宗教方面，两个人的学识都很够水准，因此他们决定各按自身所好分别寻师，在分手前相约来日再聚，以便结伴还乡。途经尼泊尔的时候，马尔巴偶然听人谈到大名鼎鼎的纳诺巴上师。纳诺巴做过那烂陀大学的校长，那烂陀大学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佛学研究中心了。 就在他事业达到巅峰时，纳诺巴觉得自己所了解的只是教法的皮毛，而非真义。于是他放弃了校长的职位，去寻找上师。他在蒂洛巴上师那里连受了12年的苦，最后才得证悟。到了马尔巴听说纳诺巴名字的时候，纳诺巴已被公认为是佛教中曾有过最伟大的圣人了。马尔巴当然要去找他。马尔巴终于找到纳诺巴，是住在孟加拉森林中一所简陋的屋子，过着贫穷的生活。马尔巴原先以为这样一位大师的居所一定是某种极其精致和有宗教气氛的建筑，因而当时不免有些失望。不过他早已对印度的新奇事物感到不解，所以也就甘愿不去计较了，心想也许这就是印度上师们的生活方式吧。同时纳诺巴的声望也压倒了马尔巴的失望。马尔巴将带来的金子大部分都供养了纳诺巴，并向他求教。马尔巴自我介绍说，他来自西藏，已婚，是喇嘛、学者和农夫，并说他不愿放弃自己奋斗得来的既有生活，而是进而想要收集法教带回西藏去翻译，以便多赚点钱。纳诺巴很轻易地就答应了，并给马尔巴说法开示，一切进行顺利。过了一些时候，马尔巴自己认为他所搜集的法教够用了，于是准备返回西藏。他先到一个大城镇的小旅馆去，与原先同来印度的那位朋友会合。两个人坐下来比较各自努力的成果。马尔巴的朋友一看马尔巴收集的法教，就哈哈大笑说，这些法教一文不值，在西藏早就有了，你一定是找到了更令人兴奋和稀罕的东西而没拿出来吧。我就找到了奇妙的法教，都是从极伟大的上师那里得来的。马尔巴感到非常沮丧懊恼，千里跋涉来到印度，经历了那么多的艰辛，花了那么多的钱，而所得竟是如此。他决心回到纳诺巴那儿再试一下。回到了纳诺巴住的小屋，他请求纳诺巴再教他更稀有、更有印度风味、更高级的东西。出乎意料地，纳诺巴对他说，抱歉之至，我无法教你这些东西，你得另请高明。此人名叫库库瑞巴 Kukuripa， 去找他可不容易，特别是因为他住在湖中的小岛上，湖水全是毒水，如果你要想得到这些法教，你就非去见他不可。到了这个时候，马尔巴什么都顾不得了，他决心前往。再说库库瑞巴的法教竟连纳诺巴都传授不了，可见他有多么高明了。而且既能住在毒湖之中，他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上师，一位伟大的神秘家。就这样，马尔巴动身了。他千方百计总算渡过毒水，上了小岛，开始寻找库库瑞巴。结果他发现库库瑞巴是一位印度老人，与数百条母狗为伍，生活环境肮脏不堪。这种情形要说他怪异是算最客气的了。尽管如此，马尔巴还是屈前搭话，所得的回应却是胡言乱语，不知所云。库库瑞巴所讲的话似乎毫无意义。当时的情况使马尔巴几乎无法忍受，他不仅完全听不懂库库瑞巴所讲的是什么，而且还要随时提防那数百条母狗。每当他跟一条母狗混熟了，另一条又对他狂吠，做欲咬事，最后弄得马尔巴简直要发疯。他放弃了一切，放弃了记笔记，放弃了求取任何密教的企图。就在此刻， 库库瑞巴又开口对他讲话了，这一回说得清清楚楚，有条有理，狗也不再找他的麻烦了。马尔巴乃得以受教。马尔巴在库库瑞巴处学完之后，又回到他原来的上师纳诺巴那儿。纳诺巴对他说，现在你必须返回西藏弘扬法教，只在理论上得到法教是不够的，你还必须要在实际的生活情况中切身体验，然后你可以再回来进修。马尔巴与他的朋友再度会合，一起动身开始了返藏的漫长旅程。他的旅伴也学得了不少，两个人都有成堆的笔记，他们一边走一边讨论彼此所学。不久，马尔巴就开始对他的旅伴感到不安，他的旅伴似乎对他所收集的法教问得越来越多，他们的谈话似乎老是转向这一方面。最后，他的旅伴确认马尔巴所得到的法教比自己得到的更为宝贵，不免大为嫉妒。在渡船上，马尔巴的旅伴开始抱怨行李太多，坐不舒服。他假装为要舒服一点而扭动身体，实际上则借着扭动身体之便，把马尔巴的笔记全丢到水里去了。马尔巴虽拼命设法挽救，可是已经太迟了。他花费那么多的心血所收集的法本和经典，一瞬之间完全付诸东流。马尔巴垂头丧气地回到了西藏，关于他的旅途见闻和学法情形，他有说不完的故事可讲，而能证实他的学识与经验的东西却一点也没有。不过他还是工作，又教学了好几年，直到有一天，他惊奇地领悟到，他在印度所做的笔记即使没有丢也没有用。在印度时，他只把那些他不了解的法教记下来，而没有记下那些已与他自身经验融合一处的法教。过了这么多年，他才发现那些法教确实已经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了。有了这项发现，马尔巴原先靠教学赚钱的欲望完全消失。他不再关心自己的名利，而只是一心想要绝症。为了供养纳诺巴，他又积聚沙金，再度复印。这一次，他心中只是渴望见到他的上师和求得法教。然而，马尔巴与纳诺巴这一次的会面与前一次完全不同。纳诺巴的态度似乎非常冷漠，几乎含有敌意。纳诺巴一开口就说，能再度见到你很好，你有多少金子可以来买法教？马尔巴带了很多金子，不过他想留下一些自用，并作为他返藏的旅费，所以他打开口袋，只拿出一部分金子给纳诺巴。纳诺巴看了看他的供养，说，不行，这不够，要我教你佛法，还得多来点金子才成，把你的金子全都给我。马尔巴又给了他一些，纳诺巴要求更多，就这样一来一往，讨价还价，直到最后，纳诺巴大笑起来说，你以为能用你的欺骗来买我的佛法吗？听了这话，马尔巴让步了，他把所有的金子全给了纳诺巴。马尔巴万万没有想到，纳诺巴拿起装金子的口袋，就把袋中的沙金全扔到空中去了。突然之间，马尔巴感到极端的困惑和怀疑，因为他弄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曾为了买他想要的法教，努力积聚金子，而纳诺巴似乎也曾表示需要金子，作为教导马尔巴的代价。可是现在纳诺巴却把金子全扔了。这时纳诺巴对他说，我要金子干什么？整个世界都是我的金子。对马尔巴来说， 这才是敞开求法的伟大时刻。他敞开了，他可以接受法教了。此后，他与那诺巴相处很久，接受严格的训练。他不再像先前那样只用耳朵去听法教，而是身体力行。他不得不放弃他所有的一切，不仅是物质方面的，还有他内心深处所隐藏的。这可说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敞开与真正放下的过程。密勒日巴在修道上的发展情况与马尔巴颇不相同。密勒日巴是小农，学问与修养比马尔巴在见那诺巴时差很多，而且他还犯过多种罪，包括谋杀。他很苦闷，极想成觉，无论马尔巴向他要多少报酬，他都愿意付。于是马尔巴要他付出真得劳起筋骨的劳力。马尔巴叫密勒日巴为他一连建造多所房屋，每建好一所，马尔巴又叫他拆掉，而且叫他把所有建物用的石材全都搬回当初找到他们的地方，以免破坏风景。每次马尔巴命令密勒日巴拆房子的时候，都会提出荒谬的借口，如当初叫他盖房子时说的是醉话，或说从未叫他盖这种房子。每次密勒日巴都因一心求法而遵命行事，拆了再盖。最后马尔巴设计了一座九层高楼，密勒日巴搬石建楼，身体遭受极大的痛苦。建好之后，他去见马尔巴，再度祈受法教。马尔巴却对他说，只因给我建了这座高楼，你就想从我这里获得法教，有那么简单吗？恐怕你还得给我一份礼物作为拜师费才行。密勒日巴的时间和劳力全都用在盖房子上了，以至此刻他已一无所有。幸亏马尔巴的妻子达美玛同情他，对他说，你盖的那些房子充分表现出你的虔诚和信心，如果我给你几袋大麦和一匹布作为拜师礼，我的先生一定不会介意。于是弥勒日巴带着大麦和布到拜师的圆坛去，马尔巴正在那里说法。弥勒日巴把自己的礼物跟其他弟子的礼物放在一起作为拜师费，但当马尔巴认出弥勒日巴所献的礼物时，勃然大怒，对弥勒日巴吼叫着说，这些东西是我的，你这个假冒伪善的人，你想骗我。然后他一脚把密勒日巴踢出圆坛。到了这个地步，密勒日巴完全放弃了获得马尔巴传法的希望，与绝望中他决心自杀。就在他正要动手的时候，马尔巴来了，说他随时可以接受法教。接受法教的过程全看弟子如何回报，某种心理上的放下是必要的，这也可算是礼物。此即为何我们在谈师徒间的关系之前，先要讨论放下、敞开和放弃希望。放下自己，敞开自己，把你的真实面目呈现在上师面前，而不是要摆出一副堪受法教的弟子模样。至于你愿意付出多少，你的行为是如何中规中矩，以及你是多么善于对上师说恰当的话，都无关紧要。待逢迎之色去见道友，但我们的道友却全无假咒，而是赤裸裸的人，跟他的裸体相比，我们简直是水泥加身。我们的假咒厚得让道友摸不出我们的皮肤，摸不出我们的身体，甚至连我们的面目都看不清。有许多故事讲过去师徒的关系，说那时弟子必须长途跋涉，受尽千辛万苦，直到他的迷惑和冲动开始衰退。重点似乎就在此，有所追求本是一种烦恼，当此冲动开始衰退时，我们的本来面目即开始出现，同时也开始有了心与心的沟通。曾有人说，与道友会晤的第一阶段犹如去超级市场，你很兴奋，梦想着你要买的各种东西， 也就是梦想着道友的富足及其个性的多彩多姿。第二阶段的彼此关系犹如上法庭，你像是犯了罪似的，你无法满足道友的要求而开始觉得不自在，因为你晓得他对你的了解跟你对自己的了解一样多，这是很令人不安之事。在第三阶段，去见道友犹如去看草地上欣然吃草的牛，你只是赞叹牛的安详和该处的风景，随即继续前行。最后，与道友交往的第四阶段，犹如途经一块岩石，你看都不看他一眼，只是从旁走过而已。起初，你有取悦上师的表现，犹如求爱，你关心的是能赢得上师多少青睐，你想要亲近道友，因为你真想修学，你对他极感钦佩，但他又非常可怕，他老是把你推开。因此，不是情况不如你所期，就是你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我可能无法完全彻底敞开自己。于是，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一种放下逃走的过程，逐渐产生。换言之，我们开始玩游戏，玩一种想要开放、想要与上师恋爱，结果又想离开上师而逃的游戏。我们若与道友过分亲近，便会升起受制于他的感觉。诚如西藏的古老格言，上师如火，近之则被烧伤，远之则不够热。这种求爱的情形会发生在弟子身上，你一语过分亲近上师，但一如此就被烧伤，于是你便想一走了之。你与上师的关系终于落实而靠得住了。你开始明白，想要亲近上师或想要疏远上师，全是你自己玩的把戏。它与实际情况无关，只是你自己的幻想而已。上师或道友始终在那儿燃烧，始终是生命之火。跟不跟他玩游戏，任由你选。接着，你与道友的关系变得极具创造性，你接受被他压制和被他疏远的情况。他要冷若冰霜，你接受；他要热情如火，你也接受。什么都不能动摇你，你跟他和解了。下一阶段是，在接受道友所做的一切之后，你开始失去自己的灵感，因为你已完全放下，完全放弃，你觉得自己缩成一粒微尘，微不足道。你开始觉得，唯一存在的世界就是这位道友或上师的世界，你好像是在看一场迷人的电影，情节是那么扣人心弦，以致你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时你没了，电影院、椅子、观众以及坐在你身旁的朋友也没了，唯一存在的就是电影。这叫蜜月期。于此期间，一切都被视为上师这位中心人物的一部分，你只是一个毫无用处、微不足道的人，在不断接受这位伟大迷人的中心人物的喂养。你一觉得虚弱、疲倦或厌烦，就去电影院，只要往那一坐，便能得到娱乐、振奋而返老还童。此刻对个人的崇拜是最突出的现象，上师是世上唯一活生生存在的人，你的人生意义全系于上师，你死是为他而死，你活是为他而活，你自己无足轻重。不过，这种跟道友的恋爱无法永久持续，热情早晚会消退，而你也必须面对自己的生活处境和自己的心理状态。这就像结过了婚，度过了蜜月，你不再仅是感到你所爱之人是你注意的焦点，同时也开始注意他或他的生活方式。你开始注意，在上师的个性和人格之外，还觉得过经典中所描述的苦行瑜伽式的生活，会成为神志不健全的表现。这全是个人而定。问题是，在你看来，何谓明智？何谓真正踏实稳当的人生观？例如，佛陀不是企图以某种崇高理念而行的宗教狂， 他只是单纯、坦白和非常明智的与人交往。他的智慧来自卓越的常识，他的法教健全、开放。问题似乎是人们为宗教与亵渎之间的冲突而担忧，他们觉得很难将所谓高等意识与实际事物融合在一起。但是高低之分，宗教与亵渎之分，似乎跟基本上明智的人生观并非真有关系。马尔巴只是个平常人，做着生活中的琐事，他从来没有想要做不寻常的人。动怒时他就动怒打人，他直来直往，说做就做，从不拐弯抹角，虚伪矫饰。宗教狂就不同了，他们老是想要合乎某一理想的典范，他们企图赢得人心，而所采取的方法是表现得非常热烈和激昂，好像他们是纯净纯善。但我认为企图证明自己善良，就表示内心有所恐惧。马尔巴则无需证明什么，他只是一个十分明智实在的老百姓，同时也是一位大觉者。事实上他是整个噶举传承之父，我们目前所学所修的法教无不出自于他。问：禅宗有句话说，先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接着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但最后却是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我们现在是否都处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阶段？但您一直在强调平凡，我们不是先要经过非凡期才能真的平凡吗？答：马尔巴有丧子之痛，当时他心中非常苦恼。有个弟子问他：您常告诉我们一切是幻，那么您的丧子一事又如何呢？难道不是幻吗？马尔巴答道：是幻，但我的儿子之死是超级之幻。我们在初次尝到真正平凡的滋味时，会觉得那是极不寻常的平凡，以致会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因为我们之所见太平凡、太明确、太如实了。这种不寻常感是有了新发现时的感受，但这种超级平凡、这种明确如实，终于变成司空见惯、无实无知、真正平凡，而我们也回到起点，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于是我们可以安心了。问：你怎样脱掉甲胄？你怎样敞开自己？答：那是你怎样做的问题。敞开自己并无仪式或公式，第一个障碍就在你所提出的问题本身：怎样？你若不问自己，不监视自己，你就进行去做了。我们不考虑怎样呕吐，我们进行呕吐。我们没有时间去想要如何呕吐，呕吐便径自发生。我们若是非常紧张，便会遭受极大痛苦，反而吐不好了。我们会力图把要吐出去的咽回去，力图跟病拼斗。我们必须学习在有病时放松身心。问：当生活情况开始成为你的上师时，情况为何？有关系吗？你的处境怎样？有关系吗？答：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是上师的视线。情况可能是痛苦的或令人鼓舞的，但在这种视情况为上师的开放境界里，苦乐如一，全无分别。